宋江和两个借差上了贼船了。船上那个少公把宋江按到船板之上，手中擎着钢刀，告诉那两个借差，我让你们两个吃馄饨，让这个小子吃刀切面。说到这里，他把钢刀往空中一举。这功夫在旁边的张千李万两个人心里边可都着了急了。张千看到此种情况，他脱口喊了一声，船家，你别杀他，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他是宋江。宋江两个字脱口喊出来了。他为什么喊宋江啊？这张千呢，突然想起来他们这一路上曾经经过了不少风险危难，每到风险危难之时，只要一报出宋江、宋公明、郓城县的押司及时雨，那么这危难就会化险为夷，就会迎刃而解。有很多人一提宋江那头便拜，就管他叫宋大哥或者叫宋三爷。张谦心想，今儿这摆船的会不会认识宋江啊？啊，我把他这名字报出来，如果他要是熟悉呢，马上把刀一扔，那头便拜了。所以他把宋江的名字喊出来了。他一喊宋江，就看那个摆船的愣了一下，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他是宋江啊，他是宋江啊，好啊，这名字叫得好啊，宋江就送到我这江里来了，该着他在这儿死。嘿嘿，这小子犯了地名了，我杀的就是宋江。张谦一看坏了，今儿这宋江啊不好使了。张谦急得在船上直跺脚啊，宋江你都敢杀呀？嗯，我就是杀宋江。这位举着刀这一喊就是杀宋江。宋江在那趴着心想，完了，看来我宋江即使交遍天下友，也有不认识我的。就在这个功夫，忽然听见江面上有人喊了一声，哎，是谁要杀宋江啊？船上这个少公这刀可就停住了，抬头一看，有打江面上来了一只船，这只船比他这船大，是两个人摇橹，一前一后，船头上站立一个大个。这个大个借着星光可以看得出来他那彪悍的身躯。这大个冲着这船喊，是谁杀宋江啊？少公往船上仔细瞧了瞧，你是谁？不认识我吗？哦，是李大哥吗？正是我。你是谁？船伙。对呀。你小子干什么呢？做买卖的。做买卖？我听说你杀宋江啊。我杀宋江怎么着？你好大胆，你敢杀宋江，快把手给我停住。宋江是我的好朋友啊。哈哈，是这么回事啊。就看这个少公把刀就停下了，他身子就站起来了，这只大船跟小船就靠到一起了。此时宋江已经站立起来了。宋江定睛一瞧，借着星斗的光辉看明白了，这个黑大个正是混江龙李俊。哎呀，李贤弟，快快救我的命啊。李俊说，大哥不用害怕，有我到此万无一失了。李俊腾楞一下子就蹦到小船上来了，他瞅着这少公，小子你这是诚心啊？我这么好的朋友坐了你的船了，你不给我好好的招待，你拿刀要杀他，像话吗？李大哥，我不知道这是你的朋友啊。你不知道，要说别人不知道还行，你不知道我不信。头些年我回来的时候，我记得我跟你讲过，我上冀州去碰上这么一位大恩人，姓宋名江，乃是郓城县的押司，江湖上人送外号及时雨。我没跟你说过吗？啊，哎呀，你说我一天在江上那么多事儿，我哪能记那么全呢？ 我别的没记住，我就光记住及时雨了。你那个朋友是及时雨，到时候他下雨，他这名字我没太记准。他今儿说宋江，我正好要杀他，我一听这名正对劲儿，送到江上来了。这及时雨，他要说及时雨就行了，说及时雨我绝对不能杀他呀。你不说你笨，及时雨是外号，宋江是本名啊。这我知道，这我知道了。就看那个少公把刀往船板上一扔，咕噔就跪下了。宋大哥，您可担待原谅小弟啊，小弟刚才对您可是多有冒犯，我对不住朋友，也对不住李大哥，您得海涵，我给您磕头了。这就要磕头啊，宋江赶紧伸手相搀。张千李万在旁边一看，哎，看起来这宋江还是好使啊，究竟一抱着他又跪下了。混江龙李俊看着宋江就说了，宋大哥，这个也是我的朋友，我给您指引指引，这也是扬子江面上玩船的，人送外号叫船火儿，他就张衡，这个人水性最大，在水里边待个一天两天的，抓虾米小鱼吃都能活得了。您坐了他的船了，这也算是不幸中之万幸啊，也算是万幸中之大幸。哎，因为你上了贼船把你吓一跳，还幸亏碰上我了。你说今天晚上也奇怪了，本来我不想出来做买卖，这同威同猛他们哥俩呀非想犯趟盐，我自个儿在家里边也觉得待不住，我说走吧，咱们就来一趟吧。上了船，这哥俩摇着橹，我们就来了，在江面上就碰见您了。看来呀，这是有您这个事儿啊，催着我往这儿来的。咱们哥俩还是有缘分呐。宋江说：“李俊呐，这回到了这一带，我得感谢你，你是我的救命恩公了。揭阳岭上是你碰见我，在这江面上又是你碰见我。”没有这两次你碰见，恐怕我宋江就死了两回了。李俊说：“是啊，正因为当初有大哥您救我，所以今天才有我救您，这叫因果相报啊！”啊！我船活，你现在把这个船给我摆着，咱们回去靠岸。我要跟我宋大哥找个地方吃一顿，给他压压惊。船伙张衡说：“那要压压惊的话，我也得跟着吧。”“你跟着？你把我宋大哥吓得够呛，你跟着干嘛？”“得了，宋哥哥已经原谅了我了。”宋江说：“就是啊，不打不相交嘛。今天在船上，我们这一认识，一辈子也忘不了。”“哎，对，宋大哥，您老记着，我要给您来刀切面。”宋江说：“这都不用说了，不过咱们要上那边靠岸吗？”李俊说：“啊，上那边靠岸。”宋江往远处一瞧，岸边芦苇丛中摇摇晃晃，那十来个火把还没走呢。宋江说：“万万不能上那边靠岸，您知道那岸边是谁吗？那也是追杀我的。我在揭阳镇上管了点闲事，惹了祸了，惹怒了哥两个，带着十来个人追我呢。要把我们这三个人追回去的话，绝不能轻饶了我们。”李俊说：“还有这种事吗？是谁呀？”就听这张衡说了：“嗨，李大哥，谁呀？揭阳镇上那哥俩呗，木匠哥俩。”“哦，是木匠哥俩呀，那没说的，把船靠岸，有话我跟他说。”宋江说：“不行，他不依不饶，他不依不饶啊，我去了他就得依饶，不见得吧，贤弟。我听两个公差讲，他爹说话他们俩都不听啊。别看不听他爹的话，我说话他就听。”“哦，好吧。”两只船摇着橹奔着岸边来了。混江龙李俊那船上两个摇橹的，一个是出洞蛟通威，一个是翻江蜃通猛。这哥两个一块摇着船也到了岸边，船一靠岸，岸边上的那哥两个带着这十来个人拿着家伙正在这挡着呢。“嘿嘿，回来了回来了。嘿，张少公，你还够朋友，你把这小子给我们送上来了，快点给我押过来。”一说押过来，李俊喊了：“把谁押过去啊？”“哎呦， 李大哥，怎么您也来了？
我来了，我到这儿来看看你们哥俩，听说你们哥俩又有了出息了。嘿嘿嘿，李大哥，您这说哪儿去了？我们又抓这小子。这小子是谁呀？嗯，这个，这是我的朋友，山东的及时雨宋江宋公明。你把我的朋友撵到船上去了，成何体统？还不快点把我这朋友给我请下去啊？
哦，这就是您那个朋友及时雨宋江。
哎呦哎呦，不知者不怪呀。
宋大哥，您快请下船来吧，不要担惊害怕，我们哥两个有眼不识泰山。宋江一听混江东李俊说话还真好使啊，宋江和两个借差这时候就都下了船了。下船之后就看这穆氏弟兄跪倒磕头，宋江伸手相搀，混江东李俊过来给指引。
大哥，你知道他们两个叫什么名字吗？这两个人是揭阳镇上的首富，揭阳镇上再没有比他们老穆家趁钱的了。老大叫梅哲兰穆红，老二叫小哲兰穆春。这个穆红为什么叫梅哲兰呢？他们在揭阳镇上没有挡得住他们的，没有哲兰他们的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老二呢应该叫小梅哲兰，这边个小梅哲兰叫的绕嘴，所以大伙就管他叫小哲兰。这哥两个在揭阳镇上横行霸道，无人敢管，由此得了这么两个外号。宋江说：哦，我看出来了，我看出来了。宋江心想他俩在这够霸道的了。这哥两个站起身来之后说：李大哥，既然是宋大哥今天到这儿了，没别的，加上张少公还有同事弟兄，咱们碰到一起不容易，请到我们家里边，今天晚上摆上酒席，给我宋大哥摆酒压惊，也是给我宋大哥摆酒接风啊，也是我们哥俩向宋大哥赔礼道歉，你看如何？宋江一听，上你们家喝酒去？现在宋江还心有余悸，
我看不必了吧，改日再说吧。
混江龙李俊说：不不不，今儿个就上他们家喝酒去，他们家有的是钱，不吃他吃谁呀？啊，走，咱们一块儿去。
混江龙李俊同事弟兄加上船伙张衡宋江两个借差跟穆氏弟兄一起，他们顺原路又回来了。回到木宅之后，先到他们的客厅，客厅里边这老爷子还没睡呢，等着这哥俩呢。这老爷子提心吊胆，不知道这哥俩又闯出什么祸来呀。当听说两位少爷回来了，而且又领了好多朋友来，从他们的面部表情来看不像闯祸的样子，这老头心里边才算踏实。众位弟兄进到客厅，见到了穆太公，挨个逐一的给老头见礼。老头也看见宋江了，心想这位大哥就是这两个小子要追的那个人呐，看来他们又和好了。老头一看他们这儿没事了，告诉他：你们没事了，我也该回去睡觉去了，你们哥几个在前边喝酒，你们多喝点啊，别喝打起来就行。混江龙李俊说：老人家您放心吧，那不能啊。老头转身上后边去，前边在客厅里边就摆上了一桌丰盛的酒席。酒席正在摆的过程当中，宋江就说了：穆贤弟，在揭阳镇上打把式卖艺的那个病大虫薛勇现在何处啊？
哦，您说那卖艺的那小子让我把他抓起来，
后来您不走了吧？我带着十六个弟兄，我上那揭阳镇上找他去了，在一个店房里边把他逮住了。开始的时候他还不服，打倒了我们两三个，隔不住我们人多势众啊，最终把他捆起来了，交给掌柜的了。我打算呢把您三位抓住之后跟他凑到一块儿处理你们，现在他还在那儿让那掌柜的看着他呢。宋江说：二位贤弟，既然你都把我饶了，
把他也就饶了吧。那个卖艺的也是苦命人，闯荡江湖，打把式卖艺，卖药糊口也不容易。他跟我讲过他自己的身世，我看看在我的面子上，你就把他饶恕了吧。多一个朋友，多一条路，多一个冤家，多一堵墙啊，是不是？
既然这么说，您给面子，那我好办。
告诉一个弟兄，骑着马到那个揭阳镇里边那店房里边，把那个打把式卖艺的把他带来，一起在这跟咱们喝酒，咱们都认识认识。
好嘞。吩咐下去，派一个家人骑着马去请那薛勇去了。这儿呢，酒席已经摆齐了，牧师弟兄提起酒壶来挨个斟酒，把酒壶放下，哥两个一起把酒杯端起来，向宋江表示歉意，跟众位干一杯。大家伙把这酒是一饮而尽。第一杯酒刚喝完了，外边的薛勇已经被请来了。病大虫薛勇走进了大厅之后，大家又都站起来，互相之言寒暄一番，让薛勇入席而坐。薛勇坐下了，这牧师弟兄向薛勇又说了两句客气话，薛勇呢也向牧师弟兄道歉，尤其是对这个小哲兰牧春格外的多说了几句。因为在那镇店上打场的那个就是牧春呢，是薛勇把牧春给揍了一顿的。现在呢都言归于好了，众位弟兄坐在这里是推杯换盏，这个酒是越喝越热闹，越喝越近乎，各自讲说自己的身世，各自讲述自己的经历。说着说着，这穿火张衡就问宋江，
宋大哥，您这次是奔江州吗？
宋江说，对，我现在是刺配江州啊。
哦，您要奔江州的话，我兄弟在江州啊，您要找他去，别的忙不能给您帮，要吃鱼什么的那可方便。
是吗？你的兄弟叫什么呀？
我兄弟啊叫张顺，人送外号浪里白跳。我们这哥俩呀原来都在一块儿做买卖，就在这江边上，这里的哥都知道我的底细。原来我们做什么买卖呢？
私人摆渡。那不有官渡吗？咱们是私渡。
官渡渡一个人50文钱呢，咱们这私渡呢，哎，也50文钱。可是我这50文钱呢跟他那50文钱就不一样了，岸边上说是50文钱，到了江心呢就涨价了。我这兄弟呢就帮着我做这买卖，我这兄弟啊扮成一个过路的客商，背着个小包袱，到时候呢也上我的船。我跟张顺呢假装不认识，一来二去的这船上的人就满了。有的这船客就问我，坐你这私船要多少钱呢？我说，嗨，官家不是50文渡江吗，咱这儿还能多哪儿去呀？ 您看着给。说是看着给，他们也不知道给多少。人满了之后呢，我把这船就支开了，船到江心我这船就停住了。然后我手里面拿着个铁尺，这铁尺我也不说是打人的，但是别人看着他也有点眼晕，我就打船钱了。第一个打船钱就先找我兄弟要，我就跟他说，我说给钱。我兄弟假装不知道啊，要多少钱？我说200钱。我兄弟说，不对呀，你那不说那官家才50文钱，你这怎么要200文钱？我说我这船跟他那船不一样，我家里边家口多，钱少了活不起，你就得给200文钱。我兄弟呢就假装跟我耍横，说200文钱，你这个船钱要的太贵了，我不给你这不像话。我就跟他吵吵，吵着来吵着去，我们俩就干起来了。我们两个一干起来，我光一脚我就把他踹江里去了，踹江里去，我兄弟下去再就不上来了。我兄弟水性大，他在水底下能换气，一气儿能游出10几里地，
才再上水面。他这一不上来，船上这一坐船的就都吓傻了。我接着往下要钱，我说200文钱一位，没有一个不给钱的，全都把这包里边的钱掏出来了，一人200文，一人200文，我这钱就打下来了。然后我把船摆到对岸，让这些船客全都上岸之后，我把这船再摆到一个小江岔子里边，芦苇丛中，我兄弟在那儿就出来了，我们哥俩按这钱对半分，这买卖就这么做。可是日子长了，我合计这也不是事儿啊，万一要让过往的客商知道我们这个底细，上官面呢把我们告了，不就麻烦了吗？最后我们哥俩就分了手了，他呢上江州一带卖鱼去了，我在这儿呢卖盐，有的时候呢看合适的买卖也做那么一个两个的。今天我一看来了两个官差，押着一个囚犯，所以我就做这买卖了。我是专门做这官面上的买卖，一般的老百姓的买卖我还不愿意做，因为你一做他一哭，哎，我就舍不得下手了，弄不好啊我还得赔脸，还得把钱给他们。我一看见官面这帮人我就来气，还没想到今天碰上宋大哥了。所以您要到了江州的话，您就找我兄弟去，吃鱼就不犯愁了。哦，宋江说好，那么我到在江州有机会的话一定去看看令弟。这样吧，我呢给您写封信烧着，光拿嘴说还怕他不信，写信呢还我还不识字儿，哪位识字儿给代笔写封信。混江龙李俊说，那我就给你写封信吧。混江龙李俊认识这字儿啊，将能够写信的水平，提起笔来给他就写了一封书信，写完了之后装在信封里边，把信交给了宋江。这哥几个就在木宅的大厅里边是一直喝到天亮。宋江说，我得登城上路了，穆氏弟兄还要挽留宋江多住几日。宋江说不行了，日子已经到了，再住几天恐怕到在江州府知府大人就不能答应了。弟兄几个只好是依依难舍，把宋江送到了路上。病大虫薛勇格外的又感谢宋江。宋江说，如果你能到江州的话，可以到牢城营去找我。薛勇说，您放心大哥，我随后就能到江州去。宋江告别了众位弟兄，和两个借差一起登城上路，离江州不远了，这天就来到了江州。到江州城里，先到府尹衙门，府尹衙门大堂之上正赶上府尹大人升堂，两个借差拿着公文到堂上见这位大人。这位大人跟一般的府尹可不一样，为什么？他有来头，此人姓蔡，他是蔡京的第九个儿子，人们都管他叫蔡九知府。这蔡九知府仗着蔡京在朝中的这个势力，在江州一带可以说是胡作非为。江州是富庶的地方，鱼米之乡，水旱码头，正因为这个地方好，所以蔡京才把他的第九个儿子派到这儿当地方官。不是好地方人家还不派呢。这个蔡九知府到江州之后，这一当官，这官当的怎么样呢？老百姓背地里给他送了五大天地这么几个字儿。怎么个五大天地、说这蔡九知府往这儿一来，刚一上任，大家伙是欢天喜地，知府上任之后是花天酒地，知府衙门里头是金天银地，老百姓心里边是恨天怨地，将来要能把他调走了，大伙是谢天谢地，就这么给他叫五大天地。您就琢磨琢磨这官怎么样了，可以说那是刮尽地皮，搜刮民脂民膏啊。今天蔡九知府正在升堂，把这公文接过来，定睛一看，是山东运城县来的宋江。蔡九知府并不认识宋江， 只不过把他看作一个一般的囚徒，提起笔来在这公文上写了批示，告诉知府衙门里边的工人，跟随这两个借差押解了囚犯到城外牢城营里边安排。知府衙门里边的工人跟着两个借差带着宋江就出了城，来到城外牢城营，到牢城营里边先找差拨，把公文交上，差拨把公文收了，一切手续结交都办理完了，告诉这两个运城县的借差，你们可以回去了。两个借差临行之时，对宋江再三的嘱咐，对宋江是一再的感谢，这一路上跟您沾了不少的光啊。宋江说，你跟我也受了不少的罪，担了不少的险呐。宋三爷，您在这儿要多多保重，等着期满之后回转运城县，咱们再见。宋江说，好吧，回去到我的家里边给我带一个平安的信。好，两个借差又打这儿走了，衙门里边跟来这个工人也回到知府衙门里边去了，就剩下差拨和宋江了。差拨看了看宋江，哎，我说啊，看这个公文上你是运城县的一个押司啊，你是衙门口里的人，自然就知道衙门口里边的事儿，是吧？到在咱们这个牢城营呢，得给你分配点活儿。按说你是衙门口里边的人，对你应该关照关照。话又说回来了，这牢城营里边什么活都有啊，有轻活，有重活，有脏活，有净活。早来的呢，恐怕就摊着点净活，摊着点轻活；晚来的呢，就摊着点重活，摊点脏活。这边也有个先后顺序，你来这个时候呢，有点不大对劲儿，难免恐怕要委屈委屈你。他话说到这儿，宋江心里边就明白了，一伸手从怀里边掏出五两银子来，差拨，这五两银子您收下吧，很不成敬意，这算是咱们的见面礼吧。差拨伸手把这五两银子接过来了。既然是这个样子呢，是不是啊？这个活呢，虽然说是也很多，也有脏活，也有重活。既然是你来了呢，这个活就你都不干了，哈哈，我给你找点轻活，找点干净的活。宋江心想，就五两银子交到手里边，马上他这话就变了。这正是所谓"清酒红人面"。才白动人心。